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在2004年南亚有一个很重大的自然灾害，记不记得？南亚海啸，统计是有20多万人死亡。有人讲出很清楚一句的总结：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对手。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启示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人类亦都不是圣洁公义创造上帝的对手。创世纪6章至9章记述人类面对圣洁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决定去除灭，因为人类的罪恶满盈，圣洁公义的上帝要施行审判，洁净这个大地。在第6章之前，在第5章是讲亚当的妓，妓我们叫做，如果在希伯来文又叫吐纳刀。当中这第5章一大段的经文到32节，由讲亚当直到挪亚，差不多，如果我看到是差不多10代。当中记载不同人哪个生哪个，跟着哪个生哪个，然后他们几岁。这个家谱对很多人说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实际上他启示有很重要的几个事情。第一，这个记录了神保守他预定产生这个应许的后裔，即是将要来的救主的一支的脉，这个回应创世纪第3章15节。第二部分就是神关于他要说他的命令要生养众多，冠冕满全地的命令得以实现。而到这里看到一大堆里面一些 的人物，他们的年岁去到900多岁，尤其有一个是很长寿的969岁。有些的统计，有些是说如果根据他们这个时这个的年岁，或者他们平均的生育的数量，当时可能去到2亿人，这个估计。另外，神对罪的诅咒的咒诅，即是说人要面对死亡，完全实现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死。第三方面，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出现了，叫马土撒拉。刚才提到他是有969岁，他是死于洪水发生那年，而他有名字的意义是说他死的时候即有审判。这个家谱，第五章的家谱，有一个是那个转折点，将读者的注意，圣经读者的注意集中在挪亚。挪亚是神救赎计划中起了最至关重要的作用。挪亚的意思是叫安息。他父亲拉麦相信挪亚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能够为人从咒诅影响里面得到安息。在创世纪6章9节开始挪亚的记的吐纳刀之前，6章1至7节有一段从神的角度去批判洪水前人类的属灵的状况。人类属灵的状况是什么呢？人类当时犯罪的情况是变本加厉。创世纪6章5节是神总结当时人类的属灵状况。神说，当时那个作者这么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而且在创世纪6章11至12节，他补充，他说世人极之的败坏，败坏都可以叫做污秽扭曲，并满了强暴。神对人的属灵光景丑恶败坏 的情况感到伤心痛苦，使得神决意去审判世界，除灭地上所有的生命， 呢度提到神后悔，神后悔并不意味他改变错重，而是因为人类的罪让他伤心、忧伤、痛心，以致作出审判的行动。耶和华后悔乃描述他对人的态度的改变，神万分不愿意用洪水去刑罚人，他这样做令他惋惜，令他伤痛，但他不能够不这样做，因为人的罪恶的程度同样让他忧伤。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他描述堕落的人类彻底的错邪恶的状态，这段至今很有争议，大家看的时候都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中心里面集中有一个名称叫神的儿子，它含义是什么呢？有很多解释，但我认为最可取的就是说，神的儿子就等于当时地上暴虐的统治者。这个回应回第四章提到拉麦，这个拉麦这个暴君，边个去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就怎样，就要伤他杀他。另外古代的文献，近东的君王都常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些地上暴虐的统治者和人的女儿结合，其后代自然成为一个不寻常、高大威猛、汹涌暴戾的人，同时易受魔鬼撒旦的唆摆去敌挡上帝。洪水过后，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在民数的十三章三十三节，神的审判在120年结束之后就临到。神他说他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的里面，神对罪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度。这里我停一停去思想现今世界的罪恶的情况，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呢？最近台北台南是不是有地震？当时有一个教会写了一个 在媒体里面写了一句一些的结论评论，他说岂不是当时台南有一个政府去同意同性婚姻，竟然台南是有一个地区的政府同意了同性婚姻。第二就是当时有麦当娜来到去什么表演，那岂不是 去惩罚审判台湾的人吗？但是很多人对这句的结论评语呢，就算是我们自己 教会 台湾里面一些教会的领袖呢都不认同，也都对他很多的去可以我叫批判，不过一两天已经立刻收回这个结论。当这个世代出现问题罪恶的时候，人亦都可能有些人犯罪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神立刻会审判？当人或者甚至是基督徒遇到灾难的时候，是不是神的审判？很明显，作为基督徒，神有自己的权柄，祂的掌管，祂何时做这个审判，审判的程度是去到哪里，是成神自己 去掌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能够妄加定论，我们只可以知道就是说，这里创世的启示关于这个大洪水的审判，是提到当时的人类一种持续不断习惯性的犯罪，是一种特定的审判。什么叫特定的审判？是就是说一次过是不尽相同，每一次都不相同的审判。这里是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一些是习惯性持续不断的罪的情况，而上帝根据这里启示会有一些特定的审判来临，大家要警醒。 神用特定大洪水审判人类持续不断习惯性的犯罪，但是当中在六章八至十二节提到唯有挪亚这个义人蒙神的喜悦，眼前蒙恩。神纪念挪亚，因为他以信心回应上帝，以至神在神的眼前蒙恩，神让他存留，即是 为被拯救。而审判降临前的日子有120年，六章三节，让挪亚有充分的时间传讲神的义。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都有提到这个的情况，去宣告神的名。有些解经家都说，会不会这里讲120年，也都可能指洪水后的人类之后平均的最高寿命呢？我自己认为两个意思都有。最近加拿大有个女人岁，她1896年出生，计翻现在有120岁。这位是一个是南美洲的人，她是信服上帝的姊妹。她每周在，尤其她定了周五去祷告5个小时，咁又好似好符合我哋而家嘅人類嘅平均壽命，亦即係最高嘅壽命嘅年歲。挪亞同喺六章一至七節當時所描述當代嘅人類，形成好自然不同嘅對比。挪亞被神看中，佢又因為一個義人，在當時世代係一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呢對説話我遲啲再解釋少，咩叫義人，咩叫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儘管六章九至十二節，大家如果有聖經打開聖經，因為今天要講幾章呢，就有些我要刪掉一些細節啊，去講一些重點。六章九至十二節開始新一個記，另外新一個嘅圖拿刀就是講挪亞嘅，之前是講亞當嘅，其內容是跟六章一至一八節係好直接聯繫嘅。是描述一当时灭亡将要等待临到啲败坏嘅人，而义人佢有救恩为佢存留。而跟住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就会有当就对就会再记述描述神点对啲恶人毁灭性嘅审判，同埋对挪亚施恩救赎嘅预备，有更详述嘅详尽嘅描述。神定义在120年之后除灭地上所有败坏的生命，但是在挪亚在神眼前蒙恩。神在这里指示挪亚预备被拯救的方法，去做一只方舟。神说将要临的大洪水的宣告是毫不含糊，他说我要将他们和地一并毁灭，凡地上有血肉的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这里提到呢 很奇怪， 是除了方舟里面的生命和水中的生物以外。这里如果我们根据创世纪技术大洪水的角度去 看这件事情，明显我再三提到就是说，大洪水是神对人类习惯性持续不断的犯罪一种特定的审判，而结论是上帝决定使用洪水洁净这个败坏大地，让人从头开始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从第九章开始，挪亚记即是挪亚的图拿到记述人类一个新的开端。这里我下一次的讲到我会再讲这个开端的情况。神对挪亚去做方舟很明确的，在六章十四至十六节，怎样做呢？怎样做这个几大呢？很清楚的。如果我计算来讲，这个方舟有37米长，在今现在的情况，有23米的阔，有14米高，同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一样，这么大的一只船，它容量相等于500节的火车的车厢。它空间可以绰绰有余将神所规定所有的生物和用品。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都证实这个迪士的事件，在马太福音二十四至 24:38，路加福音17:27。挪亚用了120年做这个方舟，这需要极大的信心，特别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从未没落过雨。挪亚用在120年里面预备方舟，同时向这个败坏的世界全讲神的审判。什么说话？刚才提讲读到希伯来书的11:7，彼得前书3:20，彼得后书2:5都有提到这件事。而当时的世人如同今天的人一样，显然没有注意临近的神的审判，继续他日常的生活，吃喝嫁娶，忽略了神忍耐宽容人类的罪恶，在当时的情况再多120年。挪亚是一个信服神的人，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做，在6:22他照样行。方舟做了好了，他告诉挪亚，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没有其他人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这个正确的关系就代表他是一个义人。同时挪亚要带7公7母洁净的牲畜以备献祭之用。当时有些细节我不再重复，过了7日，跟着降雨40昼夜，除灭了各种的活物。洪水来的时候，挪亚几岁呢？600岁。而当时就是撒土马拉那年寿终，享年969岁。来自天上地下，刚才讲天上，天上有降下水，地渊有想涌出，带来巨变，大陆山川都重整。洪水前的地球很明显和洪水后的地球是很不同的。洪水前是全球很温暖，没有雨，没有山顶的冰漠，海盘也很浅，地上的水库也都很深就多，山峰不会超过2000米。陆地广阔平坦，连成一片的，辐射很大，含氧量高，气压很高，寿命都很长。但是地球发生洪水之后变成什么呢？海拔的高度不同了，水天幕都消失，产生了气候的不变化，有雨水、台风、暴风雨。海盘深度有8800米深，最即是最深的地方有12000米，山峰高至到8800米。地球表面有1/3是被水覆盖，大陆板块开始分离，形成了5大洲。化石按不同的沉积在不同的岩层里存留下来，而最重要对你和我有很大影响，就是人的寿命缩短了。我们开始被很多大自然的问题影响，很多被我们自己所产生的疾病影响。当挪亚完全顺服神的吩咐，是神将他们一家关闭在方舟里面，是神自己关上方舟的门，他们不是自己关上。经文很清楚去指出这点，大雨降下了40昼夜，令全地泛滥，但方舟里面8个人和动物都安然无恙，得到拯救。很多人在从逻辑或者历史的角度，因为有上百个民族对洪水都有 很清楚的记载，都有些史诗去颂扬这件历史的事件。很多人去争拗这个是否全球性或者地区性呢？会不会只是在中东某个地区出现呢？但是根据圣经的自己在上文下理的记载，很明显他当时说水势极其浩大，超过地球最高的山峰，明显洪水是全球性，而地上所有有血肉的动物和所有的人都死了。7:22有一句很伤心的记述，这个作者自己写，虽然轻描淡写，实际上是一个 很可悲的情况。犯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唯有神能从人的罪恶导致死亡的审判去拯救人类， 保守全流应许将要嚟人类最终嘅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嗰一麦挪亚记。所以第九章开始讲挪亚，而挪亚是信服神嘅人，神系信系信实嘅，而因此救恩临到挪亚一家，是因为挪亚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够从审判中去拯救他。大家都熟悉一个上次我跟你讲的一个凶字，关于创世纪里面两个兄弟 的谋杀事件。这个大家都熟悉一个叫船字，是不是船字是一个周监什么八口，是不是大家都熟悉这个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另外有一个源字，源字什么字，三点水一个八一个口，记不记得，就是人类源自什么洪水之后剩下由那八口开始。好，迟些再讲多一个字，差开少少。OK， 洪水过后第八章记述神完成洁净大地的工作。洪水审判结束，挪亚和生还者落了船，踏上这个新世界。神就重新建造造物的秩序，去再次赐福给人类。但一件事是没有改变，人仍然有罪性，倾向恶。人并不本善，是本恶，是远离上帝。这个天性不久就在第九章后段挪亚和他三个仔身上开始又开始流露出来了。下次再谈再讲。在第八章结尾，虽然我们今天没有经文，但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提。在第八章结尾二十节那里，挪亚第一个行动出来做了一件事，就是捉一个坛去敬拜上帝，并向神献祭。这个事情意义深远，敬拜是受造物对创造上帝的正常自然的回应。这个时候挪亚被上帝的良善和恩慈，因为 他一家被拯救，所完全感动和折服。在这里我们知道神纪念挪亚，挪亚是个义人，是以信心回应上帝的人。神同样纪念我们一班因信称义以信心回应的义人，我们一班基督徒。在这个罪恶横流暴戾的世代，对你和我说是莫大的安慰。挪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以凭信心回应神关于神自己启示的义人。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遵行神的道和吩咐，即是在不敬虔的世代敬虔地生活，并享受与神相交。所以经文指挪亚是一个完全人，是从礼仪的观点，即是说他献给这个生命的给上帝是经过洁净，是一个比较性的。换句话来说，挪亚生命是没有能够被神责备而未认的罪，即是说他曾经犯罪，但他肯认他的罪，以致他在神在面前成为完全人。明白意思吗？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由此指唱出不跟随随波逐流在罪恶的大浪这个世代里面漂流的生活是可能的。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被冲击犯一些的罪，但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愿意去宽恕，愿意去施行拯救。这里经文的记载，很多时候我们在 Sunday School 尤其儿童主学，我们去重点摆在挪亚的身上。你留意挪亚整段由六章至九章的经文，挪亚没有讲他的话。挪亚是一个平面的人物，立体的人物是上帝。整段的经文重点不在挪亚的信服，而是讲上帝的属性和作为。上帝掌管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发展， 所以叫掌管叫 check and balance。当你坏到个地步，上帝要去改变嘅时候，神就会咩啊？出手。呢个包括呢个世代，包括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群体。呢叫 check and balance。我好同意呢一句呢个讲法。所以神掌管呢个世代同埋每一个犯罪嘅人佢嘅时间，而我呢个义人点解能够得到安息呢？就是我哋能够信靠呢位上帝，去掌管审判嘅时间同埋嗰个宽度同埋深度，而让罪人犯罪嘅时候能够有回转，得到复兴。得到與神同行的機會。馬拿西亞王在歷王記下33:10-20提到這位曾經犯惡在神眼中為惡的王是悔改得到復興，再在新約裡面十字架的罪犯，他豈不是犯了很多的罪嗎？耶穌怎樣寬恕他？当挪亚献祭而神去神接纳去献祭敬拜神之后，神就同挪亚立约啊，第三点啦喺度，唔再去除灭去呢个世界嘅生物，因为神嘅恩慈，佢要施行拯救，去重建神喺地上完全嘅国度。在9:8-17，神宣告他和一切活物和大地立定一个单方面无条件的约。他怎么说呢？凡有血气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神确认这个约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一个公字。而公字在当时的代表是上帝的武器，一个战功，这里以彩虹的形式去体现出来。既然雨是引起洪水的基本因素，洪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是神和被造物之间和平的标志。在启示6:4-3记录了洪，彩虹围绕着天上神的宝座，意思就是说神会忘记他的应许。神去接纳了挪亚的献祭，然后应许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去咒坐地，也都不再按着我所行灭绝各样的活物。因为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神说洪水是公义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按照人的角度来讲，人的罪性，你既不是说竟然遗传下来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去神惩罚，是不是很不公平呢？但是神总是会区别每一个人去怎样去对待每一个人，是根据他自己的圣洁的标准，和人对神的回应去公正去审判。这个是代表人有责任的原则。在以西结书18:20，这段呢，我虽然很多时候我都不读这些经文，因为这里这些叫技术，我不再重复。但是这里以西结书有一个关于人个人的责任的原则很重要，有一节的经文很代表性。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业，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业，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作的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他必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这个很清楚。另外，神再借用洪水去毁灭地球，另外一个记号就是说，他应许去维持庄稼生长的节气、四季和就业的节奏。 这个应许也都给了洪水之后人类生活的定定的秩序，这个八章二十二节提到。接着人再次确定他对人，即挪亚和他的后代的儿子的赐福，重复了他跟亚当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的命令。而跟着显然人类仍有权去管理地上所有的动物的生物，但是他的关系已经不和谐了，开始有惊恐和惧怕这个情况，就好像野生动物一样，我们大家互相惊恐。有时候野兽不是想吃东西去杀的，是因为他害怕，互相惊恐。另外，素食的人类第一次授权可以吃动物的肉，但是带血的肉他说不要吃，因为血象征动物的生命。接着神容准许对故意杀人者用死刑，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所以人的生命是神圣的。谋杀不仅仅是害死人的生命，亦都是对上帝的尊严、荣耀、权柄的抵抗。人类的政府将成为神在社会中惩罚的工具。无论人怎样看死刑，圣经对有一个很明确的教训：谋杀者应以命抵命。在这里我又讲一个另外一个中文字，因为创世纪很多字很有趣的，同我的中文字一个法字。法字是怎样形成的？这个字一个水一个去，是吗？即水去之后才有法，就开始立这个死刑叫法。有些神学家的看法就是说，洪水前就是一个良心的时代，当时是没有律法也没有政权，而洪水后转为一个政权的时代，如果成为一个神学家的讲法，就是没有神的灵的时代。神清楚讲神的灵已经存住在人的心里面。在这里又停一停，讲讲现在时代的情况。现在岂不是很多的政府，或者一些的，或者我们讲一讲也都或者一些的教会的架构呢，开始有滥权的情况吗？是吗？人的犯罪基本上是滥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现在中东的乱局，或者香港的乱局，我们怎样去面对呢？很多人心里面都很不平安，很不开心，也都很担忧。但是在新约圣灵的时代，是今天现在我们的时代，是神自己掌管这个世代的发展的时代，也都是引导，也都是会出手去审判的时代。他都是会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我们神掌管历史的发生，是不是？神会根据自己的心意去引导这个历史的发展，直至到创世纪的启示的出现。所以我们对现在社会政府的滥权，甚至或者教会或者这些架构的滥权，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实际上都没什么好回应。我仍然去，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使命是没有叫你去搞这些东西的。虽然我们要发声对不公义不公平的事发声，但是我们仍然是中国的使命是什么？让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作为一个教，即是我们都很多基督徒在政府的架构里面工作，基督徒也都在教会架构里面去侍奉。作为政府是教会的掌权人，应该是切实的依法办事，去忠心为主为人民做管治的工作。我们都不需要固步自封，也都不会担心太多的人的责难，但是只是有时候发生的情况，就是因为有滥权的情况发生，这个我们就是需要引以为鉴。总结今天的信息，在三点里面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点是什么？神决定除灭因为人类的罪恶满盈，圣洁公义上帝要施行特定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持续不断习惯性的罪，需要 去悔改。第二点，神纪念挪亚，因为挪亚以信心回应上帝，以至他眼神在神眼前蒙恩。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需要是我们生活是否以信心去回应上帝。每一样决定，每一个生活的选择的方式，而不是以信心去回应上帝，是一种罪。以我的罪，我的比较，用圣经的角度 去定义罪，就不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生活的行动都是罪。这个是我是根据圣经给我另外一方面的學習。所以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思考我们前面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第三点，神与挪亚立约不再除灭，因为恩慈的上的主要施行审判，重建地上完全的国度。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是让更多人成为主忠心门徒，而忠心门徒的群体就是神国度在世上的彰显，就是教会。所以建立教会、建立门徒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心意。而今天总结，在大纲里面的总结，明显是神从审判和除灭的罪恶，叫神的创造一个新的开始，同时 在对神的角度得到延续，直等到 他忍耐宽容，等候万人悔改，是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包括你在我和我在内，包括一些未信的人，当然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重建在地上完全的角度。让我们凭着信心而活，我们去一生一世去顺服跟随这位立永约，单方面立永约无条件的上帝。我们低头祈祷。我天上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我能够成为主的儿女，是主你无条件的白白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以信心回应你，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